我请弟兄姊妹先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我们读第三节和第四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早上年长的江弟兄带我们把这段话读过了，我想我们仍旧把它稍微读一下。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五节，我先读第三节到第五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第九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都知道这里的灵魂原文应该翻作是魂，所以说信心的果效，也可以说信心的一个结果是魂的救恩。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第十节和十一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可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再看三章十四节，十四节到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他所赐下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些。我们昨天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地上的以色列国犹太人，他们已经成了一般远离神的百姓，他们的光景已经是非常的失败，非常的堕落。那个时候他们对神的信仰已经变成了犹太教，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犹太教。那么 我们看见在这个犹太教中充满了不同的派别，我们从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读到，他们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有律师，有祭司啊，他们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一种学说，正像今天的基督教一样，在神学上面呢有太多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说法一样。那么不仅这样，我们看见犹太教他们非常热衷于宗教的活动，那个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照样的宰牛杀羊献祭，照样的行各样的礼仪啊，并且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非常的热衷啊。那么这个势力呢笼罩着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把神在地上神所托付在以色列人百姓身上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带到一个非常失败非常低沉的光景，以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吹笛他们就不会再跳舞了，那么他举哀他们也不会哭泣了，他们完全不知道神的喜悦在哪里，神的忧伤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是叫主心碎的，主看见这样的情况，主的内心是非常的难过的。那么在这样一种的情形的里面，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所以主暗暗的降生在马槽里，没有多少人知道。以后有30年在约瑟的家里面隐藏着，也没有人知道。我想除了他的母亲玛利亚可能知道这个儿子是不一样的，其他人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那么等到他30岁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在那样一个荒凉的时代，在那样一个完全对神的事物没有反应的一个时代，主在那里得着了少数的一般人。这般人在新约时代中被称作门徒，感谢主，这般门徒们呢，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呢他们有反应，他们对主所做的事情他们有羡慕，他们有跟随。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这般门徒们是在第一个世纪少数的一般人对属灵的事对主的事有感觉并且有反应的一般人。所以因此呢圣经呢记载着这些门徒们的故事，这里也是给我们重要的提醒。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主说他来的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挪亚的日子是最可怕的日子，因为在那样一个完全偏离神离开神的光景中，地上的人接受了神最大最可怕的审判，神用洪水把整个世界把它灭了。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已经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主回来的日子地上的光景将是挪亚的日子。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今天不仅整个世界偏离啊，这个世界呢越过越强调个人主义，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啊。那么我们以自己为中心， 我们愿意做什么就什么，我们愿意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啊，没有人可以干涉的。这种的风潮啊，现在越来越厉害啊。那么这就是像挪亚的时代一样，并且人心思意念里面整天所思想的都是恶，这真是非常的可怕。神今天，撒旦今天呢，借着一些所谓的科技啊，那么把一些的罪恶不仅送到个人的家里，送到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污染了多少人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普及的现象，所以今天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挪亚的时代。那么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人在地上怎么会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反应呢？我们从历史的演进可以看见，那里有些重要的原则，至少我想有三个重要大的原则我们需要记住的。那么就是第一个啊，是亚当选择了知识，没有选择生命。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主提醒我们，我们要以生命为重，主来了就是给我们生命。所有弟兄姊妹都清楚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的话，对不对？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一句简单的话就告诉我们，主来地上他把生命给我们，因为仇敌手中最大的一个武器就是死亡啊，他要用死亡控制整个世界，那么主把生命带进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这是我们往后去侍奉生活追求的最主要的根据。除了这个之外，你不能在别的路上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亚当夏娃做了错误的选择，这个给我们是非常大的警惕。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循着知识跟随主，我们必须循着生命来跟随主，否则我们里面属灵的感觉会越来越暗淡，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可能会失去了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讲到在挪亚的时代呢，人已经完全活在自己的里面啊，这个天然的生命，这个魂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掌管我们的全人。感谢主，今天早晨年长的弟兄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做了非常恳切的一个交通，虽然这些道理可能我们弟兄姊妹素来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弟兄不惜用他个人年幼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来提醒，但是我觉得在我里面是有震撼的。我不知道在你里面的感觉是如何。我们不能轻看这些在我们生命中最小的一些事情，因为什么？这里是讲到灵与魂之间的一个征战。当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以己为中心，魂的势力已经蔓延到整个人类的生活这个环境里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灵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神说，我的灵因此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就不与他们再相争了，没有好争的了。因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反应了，所以神只好把他们都除灭。我想这是圣经给我们很大的警戒，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靠着十字架，要天天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要叫我们的魂生命被致死，我们不活在自己的兴趣里，不活在自己的定规里，不活在自己的思想里，我们愿意把自己能够降服在主的跟前，好叫我们的魂能够蒙拯救。我们弟兄也告诉我们，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属灵的学习。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也作为我们的警戒，就是在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当时代转换的时候有危机出现。上一代的人他们知道怎样跟随主，但是另外别的世代起来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跟随主，他们居然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的作为。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今天你会在弟兄姊妹基督教里面 很多神的儿女的团体里面普遍的情况里面，你会看见好像除了在福音工作上我们知道要抢救人的灵魂之外，关乎神的旨意啊，好像没有多少人注意，也没有多少人注意自己里面和主之间的关系。我1973年的时候在美国的西岸碰见一般的青年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各个大学里面优秀的学生，但是那天我们坐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他们居然各个人都这样讲，他说呢，我只是一个 Sunday Christian， 就是我只是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因为到礼拜天才想起主啊，平常呢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好像只到了礼拜天才想起主了，等到聚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跟主说再见，下礼拜再来看你。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今天这个末后时代的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时代转换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需要主的怜悯，我们必须建立我们个人与主之间亲密的交通，必须要让主的作为显明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我们昨天讲了这个历史的演变，告诉我们这一些东西是我们要避免的东西。这些东西会造成什么呢？造成我们整个属灵的生活变成一个宗教的活动。所以犹太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光景，所以他们落到了一个什么完全宗教的活动的情况里面。所以当初主耶稣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四处都遇见阻挡，他们冷嘲热讽啊，他们用尽各样的方法阻挡他。但是感谢主，在那里有少数的一般人，他们后来成为主的门徒，这班人他们对主所做的事情他们有反应。所以今天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就是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中，我们要循着门徒们所走的路跟随主，甚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啊，当初他们门徒们身上呢有一些的特点啊，我想这些特点有的可能弟兄姊妹已经很熟悉。不过感谢主啊，江弟兄说啊，这次我们的聚会是温习啊，所以我也来跟大家温习一下啊，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被主提醒啊。这门徒的特点什么呢？就是、啊、第一个，他们很喜欢问啊，每次啊主讲完道了做了事之后呢，别的人呢听完了也许觉得没什么就走了啊，看见主做了事之后呢，觉得还不错就走了。但是门徒们不一样，门徒们怎么样？喜欢问，他们常常问主说为什么是这样啊，那么主就怎么样再给他们解释。大家都很清楚那个撒种的比喻，对吧？哦，当这个主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大家就散去。可能有很多人会感觉说，哎呀，这个倒没什么了，这个撒种我们谁不知道呢，对不对啊？他一个木匠还教我们撒种，那真是又不是农夫，对不对？所以他们不重视就散了。但是门徒们呢、啊、就觉得很特别，主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所以他们就到主面前来问了，为什么，对不对？你为什么只用比喻对他们说呢？主就在这里把撒种的比喻解释出来，原来这个撒种的比喻后面隐藏着一个国度的奥秘在那里呢。哇，所以这不是件小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门徒喜欢问，这个问呢就表示什么？他们对主说的话有反应，对吧？今天如果我们不闻不问呢，听完就走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做门徒该有的态度啊。所以门徒们第一个很特别，他们喜欢问。 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门徒们会跟啊，主对他们呼召的主来跟从我，他们就跟了啊。但这个跟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也不简单的啊。第一个，他们就主要是他们对主有爱慕，他们也愿意顺服主，还有呢，他们肯付代价跟从主。所以这个跟随啊，是需要付代价的。那么其实这班门徒们呢，没有什么特长啊，我们等等会举些他们的中间的例子来说明。他们这些开头这班跟随主人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打鱼的人，对不对？因为跟啊跟的，到最后呢，个个都变成使徒了啊，所以可见这个跟随主多么重要。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在主面前内心很伤痛，为什么呢？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开头的时候呢很热心，大家都跟，但是跟了跟了跟了一半，就看见很多人就不见了，就不愿意再跟了。主耶稣曾经也问过门徒们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说得好，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对不对？跟跟到底呀、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跟是一个秘诀，是做门徒这个秘诀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跟到底。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有一班被称作是行走道路的人，对不对？他们跟随主一直到底啊。就像保罗到最后也讲，他说呢，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跟到底啊。所以这个跟也是门徒们的一个特点呢、啊。还有一个点呢，就是门徒们肯学习，这个很重要。这个学习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些的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学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会，对吧？还有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很笨呢，我们也学不大会啊，那么很常常犯错误，是吧？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常常需要什么主来修正我们啊。所以一个做门徒的人呢，他就肯接受主的修正，好的学生都是愿意接受修正的，他们也能悔改，犯了大的错误的时候呢，他们能悔改，他们也肯受主的教训啊，他们也能持守主所托付给他们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大致上你从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这些做门徒的人他们的一点的一些特点啊。那么今天这个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学习，所以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这篇重要的讲论啊，论到将来末世所有一切的情况啊，那么他也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啊，就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得赎的日子就近了，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呢，主这些话呢只是对四个门徒说的啊，有彼得啊，有雅各，有约翰，有安德烈啊。这其实我们昨天讲这两对夫妻两对弟兄啊，两对弟兄，主是对这四个人所讲的啊，他们是亲耳听见这些话的。那么这四个人呢，我们看见他们对于主的话他们都有反应的。不过这四个人中间呢，雅各呢是很早就寻道，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呢这个被希律杀了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后来跟随的情况怎样。那么安德烈呢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所以我们也不太能够知道他的情况是怎样，但是我们相信他是一个活在主救恩中间的人啊。那么只有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人呢，他们留下了一些什么呢？文字。那么这些文字呢让我们可以能够看到他们对主的救恩的认识和他们对主救恩所有的经历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在那一个整个失去属灵感觉的那个年代，在这里有少数的人，他们被主得着，他们里面对主的事情有反应啊。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要从门徒们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们是怎样活在这个盼望里面，他们是怎样的对主的带领，他们能有正常的一个反应的啊。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靠主的恩典啊，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彼得和保罗他们对救恩的盼望。那么我们知道彼得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很多啊。那么彼得呢，是当初呢，他亲耳在橄榄山上听见主耶稣讲到这些话的。我们都知道彼得的故事，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除了主耶稣之外，记载的最多就是他。为什么会记载彼得的故事记载这么多呢？这并不是说主特别爱他，因为我们的主不偏心的，他爱所有的门徒的啊。当然主也爱彼得。那么为什么彼得的故事记载特别多呢？那么等到我们读到彼得晚年所写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原来呢，彼得呢是魂的得救的最好的一个榜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把他的故事读一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把彼得这个人的魂呢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魂啊。这十二个门徒跟随在主的身边呢，我们看见他是最活跃的啊，他常常都是出头的。今天早晨我们弟兄也讲，他是个外向的个性啊，他不像约翰是个内向的个性。所以呢，他什么事情呢，主还没讲他就先讲了，主还没做他就做，他就自以为是，对不对？他也有血气的勇敢，他很冲动的啊，他也很冲动的。像最后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真的拔刀啊啊，把马勒古的耳朵把它砍下来，对吧？后来还是主把它捡起来给它安上去了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彼得是个很冲动的人啊，个性很热诚，很冲动的人。所以他早年的生活，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完全在魂里面跟随主的，他是用他的魂来跟从主的。那么我们看他也很热切，我们看他觉得不错，但是呢，他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他受到的责备也是非常的多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彼得呢，他的魂呢是非常的大，也是非常的活跃，也正因为他活在这个魂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失败也是非常大。到最后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居然在一个小小使女的跟前呢，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他经过一次惨重的失败，这个是活在魂里面的人，我们晓得是不可靠的。他自以为觉得自己还不错，主老早警告他了，但是他不以为意，对不对？结果他面临这么重大的一个失败。所以我们看见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前后，他都经过一些失败的情况啊。那么当他最后一次发咒起誓否认主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圣经记载说主就回头看了他一眼。哇，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能想象得到 彼得在那一个时刻里面，他里面的悔恨，三年半跟随主耶稣，主是这么的爱他，他居然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在一个小小使女的跟前犯下重大的错误，所以他内心是不知道有多悔恨，并且呢，我们想他一定是什么完全绝望，他心里想就不会再要我了，像我这样主还会再要我吗？不可能再要我了，对不对？他的心完全的绝望，所以他出去怎么样呢？痛哭啊，痛哭流泪。弟兄姊妹们，彼得在魂里面跟随主，他经历了这个魂的生命的不可靠，经历了重大的失败，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主没有丢弃他，因为在主所完成的救恩的里面，主不仅要救我们的灵，主也要怎么样救我们的魂，所以主耶稣成了彼得的挽回祭。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吗，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彼得论到主的血的时候，他用了宝贵这两个字。所以我们今天说宝血宝血，其实这是彼得说的。为什么他会讲到宝血呢？因为他有经历，一个经历了失败绝望的人，又重新被带到盼望里面，他才知道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贵。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主流血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保护。我们承认在我们得救之后跟随主，我们有太多的失败，太多的软弱，虽然我们也不一定失败到能像彼得这样，就是不是啊？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像彼得这样的失败，主都能挽回他，主还不丢弃他。所以你我怎么样呢？都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有的失败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常常就说：“哎呀，主不会再要我了。像我这样的人，主还能再要吗？不能再要。”但是弟兄姊妹们，彼得告诉我们，无论你堕落到什么样情况，软弱到什么样情况，主人就要你的，他是挽回祭。但是呢，弟兄姊妹，这个挽回过来的这个情况呢，不仅是光是行为上的一个挽回，主乃是要在我们什么魂里面来改变我们，主要把我们的魂改变。所以我们看见在主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圣灵从天降临，神对这个失败的彼得啊，神给他有重大的托付。为什么神能够把这么大的恩赐和能力托付给彼得呢？因为神，我们的主知道彼得的魂呢受过了对付，他这个魂已经受过对付了，所以神可以怎么样把这个大的恩赐大的能力托付给他。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侍奉主人常常祷告，主啊给我大恩赐，给我大能力，天天在那呼喊大力能力，主没有给你啊，弟兄姊妹们，主没有给你，是主爱你啊，主知道一给你你就完了。所以你看见彼得的魂经过了对付之后呢，神给他的恩赐是多大，那么五旬节站起来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哇，这还得了吗？啊，哎，就看一看彼得不错啊，传福音三千人得救，他也没有骄傲，是吧？彼得没有兴奋的不得了了，睡不着觉了没有？主说再试一试，再给你五千人得救，还不止五千人，都男丁对不对啊？彼得传了福音五千人得救。 感谢主。彼得有没有骄傲呢？也没有骄傲。我感谢主，主没有把这个恩赐给我啊。如果给了我了，明天全世界人都知道了，是吧？我们到处去宣扬了，哇，你看我一传福音3000人得救，哇，这还得了吗？但是彼得没有。在彼得晚年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些事情。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9章，更不得了了。这个彼得呢，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啊，他说我的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的病就好了。哎呀，你羡不羡慕啊？啊，我们有时候苦苦哀求祷告了半天，禁食祷告了多少天，他也不好。彼得说不用这么麻烦，我影子照照他就好了。并且他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哇，这是什么能力啊？但是感谢主，彼得一点的骄傲都没有，一点也没有感觉说呢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弟兄姊妹们，只有魂受过对付的人，神才能托付他。如果我们的魂没有受对付，你最好不要求大恩赐大能力，那个给你就把你毁掉了啊！不给你，主是特别怜悯我们，是爱我们。所以我们能看见彼得在主面前的那个学习啊，所以到他晚年所写的2封书信啊，一个彼得前书，一个彼得后书，这两封都是非常成熟的书信，是经过他多年跟随主的经历而写出来的2封书信。这2封书信可以说是彼得从他的经历里面写出来的。这2封书信他讲的不是道理，他讲的是主在他身上真实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2封书信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何等的宝贵。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彼得前书里面，他最主要讲到是魂的得救的问题啊。那么在彼得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好好殷勤的追求主，每个弟兄姊妹当主国度降临的时候，都能够丰丰富富进神的国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可以说在末后时代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年长弟兄已经告诉我们，今生在地上最重要的学习，在主的经文里面，我们所需要领受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这个魂的改变。所以神将来我们到了审判台前去的时候，神才不在乎你做了多大的功呢，有多大的恩赐，因为这是神给的嘛，对不对？神所在乎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改变。我们从这些年我们听多了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就是你魂里面开始有了真正的改变啊，从败坏的魂那么转向一个正常的魂啊。这个过程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他对于主的救恩里面那个魂的得救的这一部分，他是感受的最深切啊，他经历的最深切。所以他回头望他过去的所有的经历，他就知道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的转变都是主在拯救他的魂。所以到晚年的时候，他深深知道这件事情的宝贵。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属灵的侍奉上，一个人的魂受到了对付，他在主手中才能成为有用的器皿。我们看见家庭的难处，看见教会里面的难处，简单的来说都是魂出问题了。你如果魂蒙拯救的话，你家庭有什么难处呢？你如果魂蒙拯救的话呢，教会有什么难处呢？你如果魂蒙拯救了，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难处？就没有难处了，对不对呢？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彼得在晚年时候非常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彼得写书信给那些分散在各处的圣徒。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极大的艰难和困苦的里面。彼得告诉他们说，这些环境 这些艰难是神许可的，但是你们要明白神做工的手，为什么神要把这些艰难环境量给我们，最主要什么，要使我们的魂得救。所以你知道主为什么留我们今天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啊，在我们生活中出现这么多的难处啊，我们不明白的，我们整天祷告主啊，把这个难处拿走，把那个难处解决，我们整天用脚踢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主啊不是的，我们不像主说的，主对父啊是的，我们整天都是不是的。结果呢，弟兄姊妹们，你没有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我们忘记了神苦心的安排，是为叫什么？叫我们的魂得救。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第九节，这些年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太宝贵了。彼得解释信心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对吧？我们处在一个难处的环境里面，主把信心给我们，让我们运用信心活在神的跟前。今天呢，在整个地上的教会里面，很多人对这个信心的运用呢，那么都领悟的不够的准确。我们总以为说呢，那么信心的生活是叫我们病得医治啊，信心的生活是叫我们难处得解决，信心的生活呢是叫我们所愿望的能够得到实现，对吧？所以因此呢，碰见生活的事，我们要运用信心啊，别人也鼓励我们，你要凭信心啊。结果我们祷告了半天并没有得医治啊，我们祷告了半天难处没有除掉，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心所想的神也没有为我们成全。所以因此有很多人就失望了，就说哎呀大概神不爱我了啊。有的人就说哎呀大概我信心太小，所以就拼命祷告，主啊我信心太小，你给我大信心啊。但是彼得告诉我们，你错误的运用信心。不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从死无变为有的，是吧？哦，我们都觉得这个太好了，只要运用信心的话呢，那什么好处什么祝福都来。结果事实上在我们运用信心的生活里啊，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对吧？所以有很多人呢，那么一个病人病了，祷告了半天，结果他死了。哇，这些教导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碰见过好多这种场面，窘得不得了。要问说，你不是当初凭信心他一定活的吗？哪里活了？没有活。那你是不是讲错了？哎呀，他们结果呢，就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解释。不，弟兄姊妹们，记得彼得的话。彼得说什么？信心的果效是魂的救恩。不错，神有应许医治我们，神有应许可以帮助我们，神有应许可以成全我们的事。圣经中这些话很多的，神是爱我们的。但是如果他今天他没有照着你祷告的做，那么神有什么更高的心意，是为什么叫你的魂转变。这个才是信心生活的什么结果。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对主的救恩的认识是多么的透彻。所以他鼓励各处的圣徒们，今天你们在患难中不要失望，不要灰心啊，你们要有喜乐。因为什么？信心的结果是什么？是魂的救恩。因为神许可我们经历着许多的患难，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这个人的魂改变，这个魂的改变才能叫你越来越像主，魂的改变才能叫你越来越流露主，这个才是主拯救我们最高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他对于主的救恩他有深切的认识，他不仅有深切的认识，他也有切身的经历，他在魂的经历上面比其他的门徒们都要来得丰富啊！神用他做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所以他在绝望中得着了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的书信最能鼓舞我们。今天我们知道 主回来的日子是我们得赎的日子，但是我们怎么样还要过生活呢？我们需要运用信心，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所以没有任何弟兄姊妹可以失望，更不可以绝望啊！在主的手中永远都有盼望啊！如果你在失败中你遭受打击，你灰心绝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不起主，你也想想彼得。彼得要告诉你不要失望，我们的主他有救恩，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啊！彼得会说，像我这样失败的人，神都能给我盼望，你更是有盼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那么我们不仅听见这些道，我们明白了，我们不仅有回应，弟兄姊妹要活在这个盼望里面。我昨天讲了，你要有盼望，第一个你要有反应啊！你如果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哪里来盼望呢？对不对？所以求主的恩典临到我们。那我们不仅看见呢这个彼得的这个经历啊，那么很奇妙的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呢，他把保罗也讲了一下啊。那么特别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他所赐给你他的智慧写了这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所以可见呢，这个保罗呢也是一个活在救恩里面的人。我们知道有一次保罗啊曾经还帮助了彼得啊，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那里，是不是啊？你看见这个彼得正在跟外邦人吃饭，哇，雅各那里人来了，这个彼得吓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你有再大的恩赐，你有再大的能力，你也抵挡不了传统的势力。哇，这个才是可怕的东西。我们想彼得传福音这么有能力啊，医病这么有能力，但是呢一碰到犹太教怎么样呢，他整个人就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轻看这个宗教的势力，这个宗教这个东西是控制人是非常厉害的。在同一个世纪，犹太教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凭着恩赐凭着能力对抗整个的宗教势力，我们是靠主的血，靠主的怜悯。所以那一天呢，当彼得这么一做作，巴拿巴水火装甲，对不对？那个时候保罗年纪轻啊，哇，年轻气盛，对吧？哎呀，又向着主的心又决定，立刻起来怎么样呢？就给彼得再给他传个福音。真的，他就把主耶稣的救恩最基本的救恩告诉彼得了。你知道那天呢，感谢主，这个话对彼得是个拯救。所以多年之后呢，他不仅没有恨保罗啊，还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对不对？他并且以后非常注意保罗的侍奉，我想保罗写的书信恐怕他都看过了。哇，他看过之后我也不懂啊，所以你们不要乱解啊。你看他劝大家不要乱解啊，这个弟兄姊妹，他说呢，但是我知道他一切所有的书信怎么样呢，都是讲论这些事情。讲论什么？讲论主的救恩的事情。我们真是感谢主，保罗呢没有在肉身上跟随过主，也没有亲耳听过主讲过话，对不对呢？那么呢，但是呢，保罗是在新约时代中间能把主的救恩讲得最详尽的一个人啊。我们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啊，我们读他其他的书信，我们能看见保罗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光景把它解释的是何等的详尽啊，并且解释到能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并且解释到能够对付我们的魂。 感谢我们的主啊，保罗在这里，他只不过是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是在异象中间认识主的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异象呢，可以说一方面是对原初事物的一个启示，异象文法带我们到起初，对不对？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异象呢，也是对未来事物的一个预言。所以虽然他没有听见主讲述这一段重要的预言，关乎末后时代的，但是保罗在异象中间明白了将来的事情。因此呢，我们看见主给他重要的托付，在他的书信中，他就把这个旧恩呢做了最详尽的一个解释。他讲到这个旧恩的真理的时候，真是非常的深入，非常的明白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工，最大的一个工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而保罗就把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呢，把它解释的非常非常的透彻。你看在罗马书里面，他把我们的受尽呢跟主的十字架跟主的救恩连在一起了。所以受尽呢不是一个入教的仪式，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受尽呢是归入基督的死啊，我们跟他一起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那么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哇，这是什么话？弟兄姊妹们，保罗怎么会知道的啊？这是神给他奇妙的一个开启，对不对？我们看今天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一个木头架子，主钉在那里，我们哪里看得到我们和他同同死同复活同跟他死的形状联合，跟他复活的形状联合呢？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整个人类所有的败坏主一次解决。但是呢，我们还有很多小小的肉体，对不对？保罗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对付肉体呢？靠着圣灵天天致死肉体的行为啊！你看看他对救恩的这个解释啊，是多么多么的清楚，多么的详尽啊！并且呢，他还感觉到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他的人在他里面跟他一同死了，这是何等的看见呢？那这些对我们都产生了多么大的一些的帮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保罗也是头一个世纪主的好门徒，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曾经在犹太教里面，对不对啊？主把他整个翻转过来了。那么他现在在主的救恩里面，他知道主的大怜悯。主也给他有清楚的感觉，他不仅在真理上讲得明白，他把那个经历的路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若是没有保罗的书信的话呢，哇，今天我们对于十字架的认识只是一个木头架子了，对吧？你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多少的含义在里面，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并且呢，还给我们看见将来结果的那个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主啊。使徒保罗也活在这个救赎的盼望的里面，并且到晚年的时候呢，他一再的称主耶稣为救主，他主一定要救我，救我进入他的国，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才知道我们身上有多少的难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都活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需要主让我们知道，并且呢，我们不仅知道将来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连身体都要得赎，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是在天天的生活里面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所以这一次 主给我们这个特会所定的这个主题，这是关乎到末后时代，可以说对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一个提醒了。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让我们听见这些话，让我们里面要有反应，不要觉得说，哎呀，有些事情好像我们多年来都已经知道了，这个都是知道的道理。如果是这样的态度，我们要失去很大的福分。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上的一个反应。你看见门徒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时候，他们一生活在这个里面，越到晚年的时候，他们这个盼望就越大，越到晚年的时候，这个心里面更火热，不仅保罗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其他的使徒们也是这样。我想今天我们跟随主，主没有偏待我们，主已经把恩典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什么呀？越过越热切，越过越有盼望。感谢主啊，主还留我们年长的弟兄在这里啊，给我们个激励啊。你不要光是说，哎呦，感谢主，100岁还能讲道，了不起啊！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主告诉我们这是盼望，你知道吗？我们的弟兄到了这么大的年纪，他对主的事情那个里面的热切的盼望，那么跑那么老远跑到这里来讲道啊，不容易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活在这个盼望里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灰心的，没有理由退后的，没有理由活在一个没有感觉的光景中的。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恩典和怜悯，但愿经过这次特会之后，我们里面的盼望真是如火被挑旺啊！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竭力的起来奔跑前面的路，像彼得所劝勉我们一样，要殷勤跟随主，要在属灵的事情上追求主啊，不要走错了路，在正路上跟随主，这样我们就能得着主话语中间那个救赎大恩的真实应验。我想主给我们机会，今天是我们的魂需要更多蒙拯救的时候，愿主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仰望主的怜悯。愿主的话不仅光照我们，给我们带来鼓舞和激励。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历史历代你都在寻找一些人跟随你。主啊，这班门徒们在头一个世纪，他们能蒙到这么大的恩典，他们能够在那样一片荒凉的光景中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你用这些来激励我们，今天不管地上教会的光景多荒凉，这个世界多败坏，主啊，求你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魂都能够蒙更深的拯救，好叫我们里面有更多你自己的成分，能更多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感谢你，我们不能，但是你能，你用你的能力能保守我们，能够叫我们得着你所要我们得着的救恩。我们同心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